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习近平准备访问美国这个话题呢，最近越来越热，当然是因为王毅在菲律宾见了卢比奥，两个人谈到了习近平来美国要谈的一些事情。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习近平这次来美国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特别是有关美国要公布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这个海外资产，因为这是根据法律要规定要公布的。那么，所以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过程当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和川普之间呢有很多很多问题没解决，但是呢，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所以，习近平还没来美国，美中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然后，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呢，很可能会加剧这个矛盾。美中之间又发生了什么矛盾呢？根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川普访华，今年5月份访华之后呢，中方承诺要采购200架波音飞机，但是呢，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呢，中国近期在采购上呢附加了新条件，令到美国措手不及，也使这个谈判呢陷入了僵局。我们知道，两国领导人见面谈一些达成的共识，特别是经济上的，都是一个大概。中国要买200架美国的波音飞机，那至于哪个公司买，什么时候付钱，什么时候交货，这就是交给一些具体的技术行政部门他们去搞。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具体细节谈判过程当中，中国突然增加了要求，令到美国措手不及。这是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与波音公司的协议呢，是川普五月份访华的少数几项实际成果。大家回想一下，川普五月份访华，你能说得出川普达成了什么实际成果吗？比如说从中国方面，当时媒体说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公开声称反台独。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讲，我都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幻想，因为要川普声称反台独，等于让川普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外交部门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川普反对台独的。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川普是总统，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其实这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理解呢，可以说非常的肤浅。那中国这个目的没达到，川普又能从中国手上拿到什么呢？川普当然想中国买美国的飞机啊、农产品啊，最好买美国的一切，都最好让美国人的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大，让美国人能够得到中国市场。但是川普当时跟习近平谈判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就是：第一，中国要买美国200架波音飞机；第二，中国要买美国的若干农产品。其他的你说什么双方成立个委员会啊，成立个工作小组啊，探讨未来双方如何加强合作，那都是虚的。但是现在如果这20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破局的话，川普去中国访问的成果等于归零，这就是一个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现实。根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计划这个礼拜呢跟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副外长马朝旭就这个波音销售僵局呢要展开讨论。马朝旭准备来美国访问，据说呢也是为了习近平来美国访问铺路。除了王毅跟卢比奥见面之外呢，马朝旭可能会来美国更加具体的协调一下习近平来美国访问的一些事宜。所以呢，美国现在准备跟马朝旭谈。马朝旭作为外交部的副部长，肯定不是这200架波音飞机这个事情上能够有话语权的人。现在根据知情人士告诉 Political， 这笔交易呢濒临破裂。美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现在中国如果在这个交易当中一些新的要求呢，美国可能会就让这个交易破局，那就是我们刚讲的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成果就归零了。交易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报道说啊，白宫指责中国拖延这一笔170亿到190亿美元的销售案，美方认为售后维护不在两国领导人最初达成的共识之内。知情人士说，症结不在于飞机的价格，在于围绕引擎备件维修和保养长期的保障方案。中国希望确保不会过度依赖美国，担心未来美国会限制相关的供应。中国的担忧是不是空穴来风呢？不是。我们知道当年中国禁止稀土和稀土的设备出口，川普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不向中国出口有关飞机的产品，特别是有关引擎啊或者其他一些零件。这对中国的航空业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的民用航空公司买了很多美国的波音飞机，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相关的零备件的话呢，这些飞机的保养就没有办法达到安全的水准，就没有办法在日常运作当中能够安全的飞行。我们之前讲过了，伊朗跟美国翻脸之后，伊朗发生了很多坠机事件，就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向伊朗提供任何飞机的零部件，而伊朗当初在巴列维王朝之后买的就是美国的飞机。所以这个惨痛的教训呢，中国不会不知道。所以中国当时呢只能向美国做出让步，在稀土和制造稀土的设备出口方面呢向美国做出了让步。现在中国要买200架美国的飞机，这本来 是向美国示好，让两国的经贸关系呢能够缓和，能够达成更多的双方的想要达到的协议。但是习近平跟川普达成协议之后呢，中国突然想起来了，哎，当初你为了反制我的稀土出口，你不向我出口飞机零件，这一点呢，我将来如果还是被你拿捏的话呢，那我可能就受制于美国。所以中国提出来说，波音飞机我们可以买，但是呢，要买若干的飞机的一些零部件。那美国就说，这个零部件没有在川普和习近平达成的协议当中，这个以后再谈。那中国就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买了。如果美国不愿意卖零部件给中国，中国就宁愿不买。美国说，如果你一定要我给零部件给你才买飞机的话，那么宁愿我们不卖飞机。所以现在这个谈判呢，就陷入了僵局。另外一方面呢，白宫也表示，当时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中国政府也承诺每年采购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直到2028年。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迄今为止中国的后续行动力道不足，美国政府官员呢就此问题已经向中方沟通了。川普去中国访问，两大成果，卖波音飞机，卖农产品。现在波音飞机谈判出现了僵局，而农产品呢，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并没有如当初承诺那样达到一定的比例。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至今为止已经预定了今年的大豆130万吨，这部分呢属于中方承诺的每年购买2500万吨的范畴。大豆采购真正推进呢，是在最近这几个礼拜的事情。美国一方面关注中国的承诺采购大豆的进度，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看到这个进度远远落后于承诺，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呢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个现象让大家看到了什么？就是过去美国和中国在谈判过程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中国答应了美国的事情，中国没有履行。如果这种例子要举的话呢，可能不胜枚举。比如说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答应我加入世贸若干年之后，我要满足世贸的一些条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满足。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到中国去访问，川普回来非常开心，跟中国签订了50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到头来呢，那个所谓的50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呢，就是一张废纸，没有任何能够落实的。那么后来川普政府又跟中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政府也答应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但是呢，等到川普卸任了，这些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还只兑现了60%左右。而现在川普5月份刚刚访问中国，好不容易达成了200架波音飞机以及若干农产品的采购，到现在又没有落实，又变成了一个没有兑现承诺。那这次习近平来美国访问，大家觉得川普跟习近平之间会有什么愉快的话题可谈吗？如果以上 Political 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呢，那么结论就是川普5月份访华的所有成果归零了。那么接下来习近平9月份来美国访问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只会令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对抗更加激烈。一方面现在说习近平9月24号来美国访问，但是另外一方面香港一家媒体说，习近平来美国访问的同时有可能访问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是加拿大。香港的《明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根据分析呢，预料届时习近平同时会访问加拿大，背后的原因之一呢，是避免因为单独访问美国而显得过于尊重美国。《明报》的报道怎么评价他呢？如果这个报道是来自《南华早报》，那我觉得这个报道呢是70%可信的。《明报》过去是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呢，我每天必看的一张报纸。当然，今天的《明报》跟当年的《明报》已经完完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明报》今天能够有这个报道，我们不能说它空穴来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香港报纸呢，都受中国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所以它如果是平白无故的自己想象出来说习近平准备访问加拿大这个重大的外交活动，我相信《明报》会受到一定的警告的。但是《明报》报道完之后，我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外交部啊，或者中国其他的一些官员有任何反驳的声音。那我们可以谨慎的认为，《明报》这个报道，第一，不是空穴来风，第二，它是中国政府刻意释放出来的信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释放这个信息呢？或者我们说，为什么习近平来美国访问要去加拿大访问呢？那《明报》如何判断习近平要到加拿大访问呢？ 根据《明报》说法，他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和中国的外长王毅见面，见面之后呢，新华社发了一个新闻稿，这个新闻稿说呢，双方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而《明报》说，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也曾邀请习近平访问加拿大。王毅呢，在跟卢比奥见完面之后呢，又跟加拿大的外长安南德也见了面。当时王毅表示说，中方愿意和加方一起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这个所谓的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跟之前他跟卢比奥见面的时候描述是一样的。所以《明报》认为，如果王毅见卢比奥的时候讲了这句话，见这个安南德的时候也讲这句话，那说明习近平正在准备到加拿大访问。在王毅的这番话当中啊，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陈述，就是增进政治互信。从这句话来看呢，加拿大在中国的心目当中的地位呢要比美国高，因为习近平来美国访问呢，王毅没有说增进政治互信，所以按照王毅的说法，习近平如果真是到加拿大访问，要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想跟加拿大进一步拉近关系。这个拉近关系你可以理解为是双方都有对抗美国的共同的利益。加拿大原来跟中国的外交关系呢，可以说比较平淡，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坏。但是因为华为的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被扣押之后呢，中加关系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一直等到卡尼上台之后呢，中加关系有所恢复，所以卡尼在今年1月份呢访问了中国。卡尼上台之后啊，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有所好转，但是呢，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呢却转坏了，因为川普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呢令到加拿大非常愤怒。加拿大为什么愤怒呢？因为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这个作为北美传统上的贸易盟友，川普为什么对加拿大增加关税呢？这是加拿大人完全想不通的。加拿大人想不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从在一战结束之后，加拿大的经济就严重依赖美国，所以这么多年依赖惯了，100多年过去了，依赖惯了，无所谓了。但是现在当美国觉得我的经济发展都出现了问题，我要跟你对等交易，我要跟你之间要更公平的贸易，加拿大人就受不了了。所以呢，卡尼上台之初他承诺，他说他会针对川普的关税政策采取强硬的立场，绝不会跟美国签一个糟糕的贸易协议。他所说那个糟糕的贸易协议，在川普看来就是两个国家平等的贸易协议，但加拿大人已经不能接受了，因为他们过去一向在美国身上赚到了太多的便宜，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关税很低，美国的产品出口到加拿大关税很高，甚至有一些产品呢高达400%的关税，他们都认为很正常，谁让你美国有钱呢？但是现在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政策呢，加拿大很多人感到不满，卡尼就是适应了这部分的民意，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跟美国签订一个糟糕的贸易协议。卡尼真的有这么硬气吗？我们知道国家与国家之间对抗啊，你所谓的这种态度强硬是需要有底气的。加拿大人有这个底气吗？没有。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了，加拿大的出口产品70%以上是出口到美国。当加拿大如果失去美国市场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出口70%消失了，它的经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状态，并且加拿大在这点上跟中国非常相像，它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加拿大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业生产，科技就更加谈不上了，所以它的经济主要的支柱就是出口，而它出口的主要市场就是美国。如果你知道这个逻辑关系，你觉得你能摆脱美国吗？你觉得你能够用强硬的态度来打败川普的关税吗？所以卡尼在现实面前他只有一个选择，低头。只不过呢，这个低头尽量的跟媒体配合，不要让媒体告诉加拿大的公众。卡尼一方面声称跟美国一定要强硬对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向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做了什么让步呢？比如说他取消了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这是川普接下来要收拾欧洲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欧洲对美国的科技公司呢征收服务税，所以卡尼一看，哇，这个便宜不能不赚，他也要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川普一瞪眼，卡尼说没有没有，你算我没讲，所以呢这个已经不征了。然后撤回了报复性的关税，川普对加拿大增加关税之后呢，卡尼说我要报复，其实这个报复呢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还有叫停了被美国企业抵制的串流媒体的法规，就卡尼真是偷偷的向美国做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特别是啊，最近有一个，我也觉得，我现在查了一下，我也没查到这个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有观众朋友有了解的话呢，不妨在我们的留言区告诉大家。看起来啊，美国对加拿大真是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建了一个跨国大桥，这个跨国大桥呢叫迪戈豪。这个迪戈豪跨国大桥啊是 由加拿大全资建造的，本来呢这两天准备要减载，但是因为川普增加了加拿大的某些产品的关税50%，所以呢双方又发生了这个关税争执，所以这个减产仪式呢，川普说不搞，你们爱通就通，反正我不参加。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全资建造的，那么从过去美加两国的协议呢，是加拿大这个桥是要收费的，先把这个加拿大建桥的成本收回来之后，然后后面的收益呢跟美国一人一半，但川普说不行，这样对我不公平。那现在呢，卡尼让步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从这个桥通车一开始，这个桥净收入的一半就交给美国控制的一个基金会。当然这个基金会它未必就是把这笔钱呢全部交给美国，这个基金会可能未来对这座桥的维护保养啊也会要有一定承担一定的这个资金上的一些责任。但是问题是，这个桥是加拿大全资建造的，为什么一开通美国就要拿走一半的收益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卡尼又向美国做出了让步。即使做出了我们刚刚所说的种种让步，但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公平贸易在川普看来还没有达到，因为公平贸易是个全面的贸易政策，而不是说某几项你对我让步那我就算公平了。这是过去美国总统经常被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一个习惯的认知，美国总统很好对付，你只要讲两句好话，你只要给他一点好处，他就会把对你的很高的要求呢全部给忘掉了，会降到很低。但是川普现在不一样，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美加之间的贸易冲突现在又是处在一个僵局。而这个时候习近平如果要到加拿大访问的话，加拿大能够跟中国联手来对付美国吗？我们看最近川普呢又向加拿大呢增加了关税，这次增加的关税啊看起来比例很高，50%，其实他增关税的范围呢很小，他只影响大概200亿加拿大进口到美国产品，占加拿大进口到美国产品的占比呢只有5%。加拿大我们刚讲了，它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经济体，所以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呢可以说是刺中了加拿大人的经济的痛处。加拿大在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向美国让步，按照川普所说的公平贸易的方式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而现在美加墨贸易协议美国已经开始跟墨西哥在谈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加拿大谈。如果美加墨贸易协议排除加拿大变成了美墨贸易协议的话呢，加拿大未来它的产品进口到美国将会有更高的关税，这一点我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呢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加拿大人并不这么看，加拿大最近呢搞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啊非常有意思，70%的加拿大人在民调当中表态，他们认为加拿大在跟美国的关税谈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强硬，要强硬到什么程度呢？哪怕这个强硬延长加拿大人的经济痛苦也要保持强硬。我们之前讲过呢，加拿大最近的民众的生活呢可以说苦不堪言，为什么苦不堪言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通货膨胀，它的通货膨胀要比美国要更加厉害。那么如果加拿大未来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的话，加拿大的经济收入一定会大幅减少，加拿大的很多企业就有可能会萎缩会倒闭。但是加拿大人认为哪怕是那样，我们也不惜跟美国对抗到底，哪怕我失业了我领社会救济金我也不惜跟美国对抗到底。大概只有20%的人认为我们跟美国之间应该达成一个公平的贸易协定，把过去那种加拿大在美国身上赚便宜的这个状态彻底改变。你很难想象加拿大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的一员，他的民众会让我们看到了义和团的影子。什么叫义和团？就是你根本就不顾你自己的实力跟对方的实力，你认为只要你一跺脚你能打败对方，并且对方向你提出的要求你根本就不去管它合不合理，总之我要的一切才是正确的，你要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公不公平，其实大家摊开双方的经济政策，摊开双方的关税数字就很清楚。川普之前在关税战之初呢也讲了很多外国对美国不公平的关税制度，其中点名最多的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跟美国的贸易过程当中，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当中，加拿大人已经习惯了美国就应该白给我东西，我给美国一分钱都不行，美国给我10000亿都是应该的。所以当卡尼号称他要对美国强硬的时候，加拿大人居然觉得卡尼应该强硬，哪怕我们的经济崩溃了都应该强硬。我实在搞不懂加拿大人为什么变成了一帮义和团的全民。好，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到加拿大的访问就特别具外交意义和政治意义。如果在中国看来，他们认知到加拿大有如此好的反美的基础， 中国跟加拿大的反美是不是可以变成共同利益呢？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作为加拿大的总理来说，他知不知道当加拿大跟中国站在一起反美的话，是一条完全走不通的路呢？且不说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且不说加拿大是北约成员国当中的一员，但是这次如果习近平真是如《明报》所说，来美国访问不能够独美美国，要去加拿大，也让加拿大呢占到一定的外交光环，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个外交考验，它会令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互信会越来越低，这对整个西方国家体系的团结和互信以及未来的协作都会造成一个巨大冲击。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习近平真是到加拿大访问，如果真是抱着这个目的到加拿大访问，川普会怎么看待中国？那结论只有一个，中国更加是美国可怕以及危险的敌人，美国更加有各种的必要性要打败中国。所以这次习近平来美国访问呢，首先面临的很多敏感的话题，美中之间必然发生碰撞。第二，如果习近平这次真是到加拿大去访问，这种访问要想达到的外交和政治目的也显而易见，它不但会增加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它也会令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呢会越来越冷淡，这对整个西方体系来说呢并不是个好事情，但是或许这正是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去加拿大访问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一起来观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